界的人的眼光来看，路德的命不好，但是这个不等于永远不好，人的祝福可以改变他的命，这是非常重要的。路德的命确实有点不好，他成为一个摩亚人，摩亚人本来生下来就是在神的祝福以外的，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民族，摩亚，他生下来他没有选择的，他是个摩亚人，同时呢，他是个摩亚的女子，在古代女子是被看轻的，跟今天不同，今天的选总统那个妇女的票是很重要的，这个女权已经升到个非常重要的地步，那些候选人讲错一句话他立刻要道歉，是不是啊？女性现在很被看重，但古代不是，身为女子是被歧视的，她的命不好，身为摩亚人，身为摩亚的女子，而且她的婚姻也不好，她嫁了一个以色列人，可能我不晓得她为什么嫁了一个以色列人，可能她很想改变她的命运，可能啊，但是呢，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就她变成一个寡妇，所以你说她的命好不好？不好。不过，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她以拿俄米的上帝成为她的上帝。她说，她对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的一个选择让他有一个朝个正确的方向来度他的人生，然后他遇到波阿斯，他跟从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地伯利恒，他遇到波阿斯，那波阿斯就成为他的祝福，波阿斯祝福了他，所以他整个命运整个情况就改变了。你知道路德后来他的蒙福到个怎么的地步吗？他竟然成为大卫王的祖先。你看马太福音，你看耶稣的家谱，你会看见路德这两个字，他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个人，千古留名。他的命改变了，他嫁了个很好的丈夫啊，财主波阿斯啊，我不是说嫁了财主就好啊，你嫁了个爱你的财主才好，是不是啊？波阿斯很爱路德，很爱路德，这个是他最蒙福的地方。有钱的人不一定爱你的，有钱的丈夫不一定爱你的，但是波阿斯很爱路德，所以路德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波阿斯祝福了他。那今天呢，我就从圣经里面看波阿斯怎么样来祝福了路德，改变他的生命。今天我们也可以学习波阿斯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命运，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今天很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赐福，他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今天我们来看有四个地方我们也在感恩节的期间来学习来祝福别人啊！我们不单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也学习做一个施恩的人，以恩待人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看看波阿斯怎么来祝福了路德。 第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什么叫祝福别人呢？你提升别人，你尊重他，你就是祝福了他了。我再讲一次，很简单，祝福人很简单，你尊重他，你把一个更高的地位给了他，那就是给他祝福了。他是个使女，路德他自己说，他我是个使女，比你所有的使女都卑微，但是你竟然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这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个提升，把尊严给他。我觉得今天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对我们当中的老人家啊，我65岁了，可以应该说是老人了啊，拿了红蓝卡了哈、啊，所以我可以讲这句话。我老人家最需要的不多，他最需要你尊重他，所以圣经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到老人家的面前要尊重他，你尊重他，你就是祝福他。世界的人也是，那些卑微的人，世界上那些弱势的人，没有权势的人，卑微的人，你去尊重他，你就是祝福了他了。我的儿子30几岁了，他在那个 JetBlue 那里工作， JetBlue 就是一个航空公司啊，他很喜欢他的工作啊，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可以坐免费的飞机，而且都是很好的座位，他把卖不去的好座位都给我们来坐，我很喜欢，他也很喜欢。他为什么觉得很喜欢？他告诉我一次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 Daddy， 我的 supervisor 就是我的主管啊，他今天给我开门了。通常都是下属给上司开门的，他说他的 supervisor 给他开门了，他就觉得很被尊重，他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其实这很简单的事嘛，开门而已嘛，我也常常给我同工开门，开门是很简单的事情。原来你为一个下属，一个比你低好像就是低级的一个下属来开门，你尊重他，你就祝福了他。我不晓得这个跟他的工作的成就有什么有没有关系啊？他在那个工作的地方做得很好，他的球也打得很好，原来在公司打球的，他全公司都晓得他，他很多home run，他说，所以呢，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你被尊重了，他就增强了他的自信啊，所以他就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样简单嘛，我们什么人都可以给人开门嘛，啊，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原来给人开门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是这样祝福我们的，上帝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他还把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祝福。他说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很高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上帝祝福的人，我们本来是个罪人，一个顶撞他的人，他却从粪堆里面，从罪恶中把我们提拔起来，而且成为他的儿女。他是这样祝福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蒙过祝福尝过天恩滋味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懂得尊重别人，懂得祝福别人， 一定的，因为我是个罪人，我竟然蒙了上帝的恩典，那我怎么不会以恩典待人呢？这是第一个地方，祝福别人就是尊重别人。第二，这个路德他是这样说，他说你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什么是给别人的祝福呢？就是慈爱的话，它也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开门给人很简单，讲话讲慈爱的话也是很简单，你愿意你就做得到了，是不是？你愿意你就做得到了，慈爱的话。那究竟波阿斯怎么给路德讲了慈爱的话呢？我们回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我就说第八节，你看圣经哈，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喝了，就可以到我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就是路德所讲的波阿斯的慈爱的话。有两个重点啊，这个慈爱的话，第一个重点呢，他就是明确的邀请路德在他的田间拾麦穗。你知道这个路德啊，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很多陌生的人，他跟在那个仆人使女的后面，都是战战兢兢的，是不是啊？你是捡别人留下来的东西啊。所以求人啊，就是这路德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战战兢兢，很不安心，不晓得这个仆人会怎么待他，不晓得那个使女怎么待他，你知道吗？在人与人的交往里面呢，我们求那些比较高级的人呢，比较容易一点的，不过比较难见到他们。那些比较小低级的人呢，你他特别难搞的，捡了鸡毛当令箭呢，就说他就是都是不礼貌的，就是那些比较低级的人，他总是抓到机会，他受了太多气，可能啊，他总是哪里来出气的，给你看他的面孔啊面色啊。所以我常常对同工说，我们千万要用慈爱的话对人啊，求人是很难的、啊、他能够来到你的身边求你，你的讲话要很小心，就算你不能够帮他，你把他介绍到别人的那里，你还是要用很好的方法来转介。所以那个态度很重要。波阿斯的用慈爱的话，就是很明确的邀请他：你不要怕，你不要担心我的使女会骂你，你不要担心我的仆人会欺负你，你就是在我的田里来捡麦穗就好了。就好像耶稣常常公开的常常大声的明确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两个字很重要，可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不要怕，不要担心，我会拒绝你，我不会拒绝你的，你可以到我这里来。非常明确，什么叫慈爱的话？你不用叫人猜想你究竟你的态度怎么样，究竟你愿不愿意，你很明确告诉他：我愿意，你来，我愿意帮你。这就是慈爱的话。容不容易啊？其实很容易，你愿意你就做得到。你祝福别人，用慈爱的话来祝福别人。另外呢，这个第九节，耶稣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说：我已经吩咐 我的仆人不可欺负你，我已经吩咐，这是个应许啊，清楚的，放心啊，不要怕啊，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我觉得一个祝福别人啊，就是让他安心啊。所以路德说我安了，我被安慰了，你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啊。我上次来大家当中讲到，好像应该是讲那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祝福了那个受伤的人，他怎么祝福他呢？你记得他把那个受伤的人送到那个店里面的时候啊，他不但用酒用油啊来医好他，不但把他给他骑上他的伤口，还把他带到店里。他特别对那个店主说：“我所欠你的，你只管照顾这个人。我所欠你的，我回来我一定还你。”就是说，对，我不晓得那个当时的那个被那个受伤的人，他的神志清不清楚。假如他的神志很清楚的话，他一定很感激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已经好好的应许了，告诉那个店主，你要好善待这个人，他欠啊所欠你的，我一定还你。这句话很重要啊。假如没有这句话，那个店主不一定会善待这个人，因为要赔的啊，要赔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态度，祝福别人，这种应许，这种邀请，这个明确的表态，是个祝福慈爱的话啊。我再强调，这都是我们做得到的。我希望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妨多讲一句话，慈爱的话。很多人不太明白啊，耶稣讲一句话：假如有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给他走两里路。啊，这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很宽的一个观念里面，你多做一点点。对，用在这个例子，你多做一点点，你多讲一句话，你多表示一点点，让他安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这是第二点。那第三个点呢？第三点，我们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那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煎饼站在处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空了的穗子递给他吃，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啊，还有剩余的，啊，波阿斯祝福路德，不单解决他的需要，而是让他有剩余，啊。这是上帝祝福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不仅仅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都已经很好了，我们的问题在上帝面前被解决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其实不是单单解决我们的问题。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讲？诗篇二十三篇讲他使我的福杯满意，就是满了，而且倒出来，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所怀的意念啊。刚才唱首歌很好的，是一个赐福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你知道，在救恩里面，神给人的救恩，他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的，也不仅仅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地位的。圣经讲到他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他要我们得到快乐。你看那个浪子的比喻，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是单单这个爸爸拥抱了孩子，已经很高潮了，是不是啊？ 那个爸爸拥抱着接纳这个犯罪的孩子已经是很高潮了。但不是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是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这个不必要的，已经拥抱了他已经很重要了。但是那个父亲还觉得不够，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还不够，还要带他家里宰了上好的牲畜给他一同来坐席。最后那句话怎么讲？父亲对这个孩子说，我们来一同吃喝快乐，快乐才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福气的那个最重要的地方。他要我们快乐，他不要我们忧愁，他用尽各样的方法都是要为了叫我们快乐。保罗很明白，保罗写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我们不单罪的赦免，我们不单的称为义，我们不单与神和好，并且要以他为乐，是不是、啊、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更那个祝福，神祝福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让我们有余。这里是说他吃饱了，饱已经很好了，并且有余啊，这是波阿斯给路德的祝福。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啊，刚才讲两点了都很容易的，你给人开门，你尊重人，你尊重他，你就是祝福他了。你用慈爱的话向人讲话，你就是祝福他了。这里呢，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功课，怎么叫祝福别人呢？我们让他有余。难在哪里呢？难在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愿意祝福人，但我们不想他比我好。我可以祝福他到个地步比我差点点，这是很好的祝福了。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会搂一手啊，我可以祝福他，但他不能够比我更好，他比我更好我就会嫉妒他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人跟我说，老牧师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筹款很困难的。为什么呢？你有那么一个大的 building 啊，那么大的地方，很多教会都没有这个地方，他怎么会支持你呢？很多时候人都会支持下比我弱一点的人，比我小一点卑微一点的人。我们很难祝福一些比我好的人，让他更有余。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祝福人，让人有余，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啊？你本来本身就是个蒙福的人，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可不可以来学习，来祝福那些好像比我好的人，不单祝福那些我们看为卑微的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欺下他。这个很特别的描述啊。这个描述是什么样呢？路德很勤劳的去捡麦穗，捡到没有了，没有了啊，都地上都没有了。布瓦斯竟然吩咐他的仆人 就算他不在地上捡，就算他在你的捆中拿那个麦穗出来，你也要容他。然后呢，他更加吩咐他的仆人使女，你甚至把捆中的一些麦穗丢在地上，让他来拾。因为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想请大家特别留心一个字，那就是路德又他起来又拾取麦穗。这个又啊，又是可圈可点啊。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吃饱了啊，有余了，应该回家了，是不是啊？他不回家，他又拾取，又要再等，又再怎么？你有没有觉得他很贪心啊？是不是很贪心呢？他够了，吃饱了，有余了，他还在等啊。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人，你的印象会怎么样？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的印象就不好了，是不是？因为他有点贪心了，太过分了。什么叫祝福别人呢？祝福别人不是判断别人，不是评论别人。我们不晓得一个每一个人他的背后，他的故事，他的需要。我们祝福别人就是祝福别人，不要评论他。我们早先在1980几年的时候，我们帮过很多非法的没有证件的移民居民啊。那个时候是美国大赦，那是非法没有居留没有证件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啊，一个难题。因为在我们帮助的人当中，有些是真的合符资格的，有些是假的，他把很多假的话来告诉你，你去帮他。那我们就很作难了，我们应该帮他吗？他是假的。那后来我们就想通了，每个我们不去判，不去评论，不去判断。每一个人都有他追求自由的他的权利，我不判断，上帝的判断，我不论断，我存在，他走到我的身边，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帮助了很多人，因为每个人在后面都有个故事，我们没有资格去评论人，我们不会帮他犯罪，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替他来做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做，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怎么样。哦，这个是见仁见智了，不过是当时是我们的一个态度。路德在这个时候，他的表现好像很贪心，好像很过分。但是波阿斯没有评论他。事实上，一个人，你喜欢，你不喜欢他，你会说他过分，他贪心。假如你喜欢他，同样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他很努力，他很勤劳，是不是啊？事实上，路德后面家里还有一个老人家，叫拿俄米。他为他的拿俄米来多捡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一个女性，在受歧视的女性，没有一种做工的能力的，今天不晓得明天如何的，能够为将来多取床一点，有什么不好了？是不是啊？我们理解他的需要，我们理解他的软弱，我们就会同情他，就会祝福他。我觉得波阿斯很好，波阿斯不但祝福他，不但恩待他， 甚至叫他仆人从捆里面拿点出来，让他来捡，这就是祝福。我不舍得没有讲过一个，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我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有感动。那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了，我就想起了个故事，这个在心灵鸡汤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大概可能你们都看过或者听过，就是讲一个马戏班，有个两个家庭啊，就是有个家庭去看马戏，一对夫妇带了几个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马戏啊，他们第一次去看，在排队看马戏。那有对父子就排在后面啊，就是一直听他们很兴奋的讲到那个小孩子讲到里面的狮子啊、老虎啊、小丑啊，都是很高兴。那么他就排队排到前面了，那个父亲呢就很兴奋，就拿出钱来去买几张票啊，去准备去看马戏了，钱拿出来。那个卖票的人就数算那个钱的时候，就告诉那个爸爸，对他说：“对不起，你的钱还差了20块钱。”那个爸爸就从他的口袋里面就要找20块钱出来，结果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没有钱，就是那么多。结果站在后面的那个爸爸，这对父子那个爸爸看见这个情况了，就在口袋里面拿出20块丢在地上，然后就拍拍那个狼狈的父亲的肩膀，对他说：“老兄啊，你掉了20块啊，你看这是你的。”那个狼狈的父亲突然间就看看地上真的有20块钱，他就捡上来，他知道不是他的，他带着感激的心就给了20块给那个买票的人。结果这个家庭就快快乐乐的去看马戏了。难道后边那个爸爸呢就带着他的儿子离开那个队伍了，因为他自己都不够。你知道这件事情影响了他的儿子，影响他一生。他为了他的父亲感觉到骄傲，而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孩子写的，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来描述出来。前面那个爸爸带给他的孩子有欢乐，后面那个爸爸同样祝福了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知道怎么来祝福别人。他把20块钱丢在地下，祝福了前面的人，我觉得很好，但对他的孩子的影响却是一生的。所以你祝福别人，你自己也成了祝福。今天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一家一家带着孩子去到教会里面，去到做短宣的工作，去帮助那些穷人，看来好像是付出祝福了别人，事实是祝福了自己。四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得到，这是种蒙福的一条道路，施比受更有福。记得四点吗？尊重别人，提升别人，你就是祝福了别人。用慈爱的话明确地告诉别人：我愿意，我愿意，我肯，这是耶稣讲的。你这样的明确地对那些有求于你的人说慈爱的话，你就是祝福了他，祝福他 是让他有余，尽情的让他蒙福，你祝福他，祝福他，不去评论他，不去评论他，让他按照他的需要来得到他的从你而来的祝福。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我很希望今天的教会能够做得到的。你知道教会里面很多布道的方法，是不是啊？很多布道的方法，有三元布道法，有四律布道法，有福音桥等等等等。你知道最好的一个布道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吗？是祝福别人的布道方法。你祝福别人，你带他信主不难，你从来不祝福别人，然后你告诉他上帝祝福你，他才不信呢。很简单吗？所以我觉得 你要领人归主，教会要达成他的大使命，我觉得有一点一定要学的，我们基督徒蒙恩的人，我们来学习祝福别人。刚才我讲的四点都是神祝福我们的方法，是不是？提醒我们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方法，里面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安慰的话，很多应许，他是用这些方法来祝福我们的，让我们安心，让我们平安，是不是？神让我们有余，让我们丰富，不单得生命，来得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得到的。神不计较我们，我们做错了，他还是接受我们，祝福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态度。但愿今天也是教会对我们身边的人的态度。我很相信，假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学了这种四种祝福别人的方法，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兴旺，因为大家都需要祝福，都需要恩典。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好像父差遣我一样。主啊，今天让我们真的跟随主的脚踪，他我们的神，你怎么来祝福了我们，也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相信这就是你给教会的使命。但愿波阿斯的榜样也成为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更有力量，叫我们身边的人也得到同样的祝福。人的话停在这里，但愿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直到我们能够实行你的话语，直到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而蒙福，也直到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也因为我们祝福别人而得到你自己的祝福。神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